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眷顾我们的父，你是何等眷顾我们的主，你是何等眷顾我们的上帝。谁能想到你这位至高至大的上帝，至善的上帝，至圣洁的上帝，居然会爱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深深向你感恩，深深向你称颂，而且你因爱我们的缘故，差你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使我们可以因着他的死，我们可以得救。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深深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就向你感恩和称颂。我们就求天父上帝开我们的眼睛，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基督福音荣耀的光，使我们都在福音里面得安慰，得力量，得更新。我们也特别求主你眷顾我们，求天父上帝你怜悯你的儿女，使我们今天讲台能够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每一个神的百姓可以凭着信心来领受你的应许，来领受你的祝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去查考，就是希伯来书。好，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五章。好，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五章。好，我们来继续来查考。我们今天要去跟大家去查考的就是希伯来书里面的第三个警告。好，希伯来书里面的第三个警告，就是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从第五章的第十一节，好，我们读到第六章的第三节。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我们先读到第六章的第三节。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到六章的第三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到六章第三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到六章的第三节，论到麦基洗德，我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
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心眼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的。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为什么我们读到这里？我们知道其实前面希伯来书曾经有过两个警告，第一个警告在第二章，就是说我们不要随流失去，是不是啊？然后第二个警告我们就说其实是在第三章开始，然后到第四章有一长段的，就是我们说关于不信的警告。那么这里面就进入到第三个警告，但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你看第三个警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只读到这个第三，就是六章的第三节？因为你要去看，我们说在这里讲到第三个警告的时候，它是分对两种不同的人的。因为从第四节，就六章的四节开始，一直到八节，它是讲的对那些根本没有信的人，就这些人是屡次领受了这些光照、圣灵的感动等等之类的，结果他们就是不信耶稣。但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是对信徒讲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他是对信徒讲的，就是说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说这个。我们刚才读这一段，他的警告是成长的警告，就是有些人你应该成长啊，你应该进步，但是你没有成长，你没有进步。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这里提醒说，我们在这方面，你们本来应该长大做师父的，结果现在还像小孩子一样，本来应该能够吃干粮了，结果现在还吃不了，还得吃奶。好，这一段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警告。后面是说像有些地屡次得了雨水的浇灌，结果什么都长不出来，长的是荆棘蒺藜，那成长的慢和不成长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啊，弟兄姊妹？ 那是两回事，绝对是两回事，所以我们要分开讲，要不然的话我们弟兄姊妹把它搞混在一起的话，这个是很危险的，这样子圣徒没有得安慰，然后该受警戒的人没受警戒，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把它分开来去讲，你要清楚去看见，我们说这里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五章十一节一直到六章的十二节，这里面讲到警告的时候，它是有两个警告在这里的，一个警告是对信徒的，说你们成长不够，你们应该追求成长，你们应该能够想方设法去长进，然后能够吃干粮，然后能够去帮助别人，而不是仅仅啊去还向别人要让别人来给你喂奶。那另外一个警告就是警告说，当时在受书人当中应该是有一些人，但是这个作者并没有在这里强烈的去说是谁，但是有一些人这个屡次得了雨水的浇灌，结果根本没长，长出来的是荆棘蒺藜。甚至在这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后面有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警告，这个是很多基督徒看的胆战心惊的，说这些人就把基督重定十字架了，是不是啊？那我们能不能说一个信主长得慢，成长得慢，就是把基督重定十字架啊，弟兄姊妹？不能。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分开来跟大家讲，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这方面去清楚。所以这里面很明显，这里面讲到说我们没有成长是指的在哪方面没成长，肯定是指的在福音上面的成长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要去分享的主题就是说，在福音里面这种不长进的这种危险，就是在福音里面不长进的危险。那么我们对这段经文，我们是围绕两个方面来跟大家讲，一个就是讲为什么这些基督徒成长的慢，第二个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在福音里面长进成长起来，对不对？因为你不能只是批评说，哎呀，成长不成长，你们不成长，批评完了然后走了，这个不是上帝做工的方式，阿们吧，弟兄姊妹。那你其实看这个经文的时候，要看我们要去明白说，上帝一方面讲了这些，他就一定指出我们的问题，一定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上帝，对不对？这个跟魔鬼不一样，魔鬼经常，魔鬼控告你的时候并不是都是空穴来风啊。魔鬼控告你的时候，会不会说你明明没犯淫乱，说你犯了淫乱，你这个时候控告你不了，对不对？他有的时候真的是抓住你的弱点在控告你，但是魔鬼是经常把你的问题摆出来，说的有那么严重，那么严重的跟你讲，讲完了以后他不给你解决方案，是不是？但是上帝不是这样，圣灵来了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是圣灵来了也叫我们明白什么呀？明白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一切的话，也让我们得安慰。圣灵是圣善的灵，你必须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说我们围绕这两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那我们先来看说，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在福音上面不得长进，就是为什么长进的这么慢。本来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该跟你们讲麦基洗德了，突然他停下来了，你有没有注意？他说讲不下去了。为什么讲不下去？他说论到麦基洗德，我有好些话并且难以简明，不是我的问题，他不是说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自己推脱，而他的意思说不是我不想跟你们讲，而是你们怎么样子啊？你们听不进去，你们听不进去，你们按照你们的功夫本来应该做师傅的，结果你做不了师傅，你还是像婴孩一样，还得把人让人抱着，就本来你应该帮别人的，好像我们刚才有小朋友进去，你本来应该长大了，长了七八岁了，然后弟弟妹妹你可以拉着他的手走，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应该长七八岁，结果你没有，你这个时候不单不能帮弟弟妹妹，你还得把爸爸妈妈给霸占了，然后爸爸妈妈还得啊，这个你本来应该可以吃干粮了，结果你还得吃奶，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对不对？那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在这里给我们去分析，让我们去明白，我们一旦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他又给我们解决方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进步了？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要不要怕把问题指出来啊？我们不能够像亚当夏娃那样的，出了问题以后拿无花果树叶群一遮，然后没事了。其实解决不解决问题啊？不解决问题，那个叫做我们中国有一个俗话叫做掩耳盗铃，是不是啊？那个叫自欺欺人，你自己把耳朵塞住，你说别人听不见，是你听不见，不是别人听不见，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去看为什么基督徒成长的慢。我们在这里首先要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这里面他讲到了第一个原因，什么原因？他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但是为什么你们成长的慢呢？因为你们怎么样子啊？你们听不进去，你们听不进去。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在福音上面长进的慢，是因为听不进去。什么？为什么会听不进去？我们就要跟大家去分享，就是第一个大家需要去知道的，就是福音根本不像我们经常想象那样子。我们经常会认为说，我这个人已经信了耶稣了，我在讲希伯来书的作者这里是不是在对着基督徒说话，还是对着不信的人传福音？ 这是对基督徒说话。我们基督徒经常有一个软弱，就是以为说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我对福音是不可能听不进去的，我对福音是不可能不喜爱的。但是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里说什么呢？说我有好多话想跟你们说，没办法说。为什么？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所以在这里来讲的话，第一个大家需要去知道的福音真理，福音的恩典，并不是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容易说我肯定是喜爱福音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抗拒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罪人是不是违背律法？犯罪是不是就是违背律法？违背诫命就是罪，对不对？但是你罪人会违背律法，但是罪人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抗拒福音。就我们举个例子，好像一个病人，你发现中国有一个俗话，一个成语叫做这个，你生了病结果还讳疾忌医，是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忌讳。比如说哎呀咳嗽，然后别人问哎，你是不是咳嗽了？没事，我哪里咳嗽？我没咳嗽啊，不要说，是吧？然后哎呀，好像看你精神不太好，是不是感冒了？我没有感冒，谁说我感冒？我健康的很。其实这个就是讳疾忌医，对不对？就不想让人去讲。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软弱，我们以为说福音我一定是喜欢的。因为有些基督徒把这个也搞错，有一个软弱在哪里，就是我们讲你对人性有正确认识。有些人说你说我不喜欢福音，你是不是在说我不得救啊？啊，我是得救的，我是得救的。得救的基督徒依然会对福音很多时候听不进去，这是我们人性的软弱。你正视这一点，病人是不是人呐，弟兄姊妹？病人，你生病了，能不能说就没生命了，弟兄姊妹？不能这样说。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今生其实经常会有软弱，我们对福音很多的时候是很难听进去，会抗拒福音的。你注意，其实我们说你再去看，在教会里面，在很多基督徒当中，在很多教会里面都有这样的问题。当你一讲福音，讲多福音，讲恩典的时候，哎呀，老是讲恩典，会不会导致赖人犯罪啊？会不会让人这个轻忽啊？但是一个教会加了一大堆规条，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早晨九点钟聚会，如果九点十分不到的话，就关在门外面，这不让你进来什么之类的。大家说哇，这个教会好敬虔哦，是不是？管了很多很多规条的时候，大家不在意。但是你讲恩典，讲福音的恩典，福音的真理，让人得安息的时候，然后你发现我们很多时候，甚至传道人在讲这些道的时候，都面临很大的压力。哎呀，会不会导致人赖人犯罪？会不会让人轻忽啊？你有没有发现很奇怪？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一个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今天吃饭，吃了一碗饭还不够，说妈妈再给我盛半碗。妈妈说你怎么又吃半碗啊？你今天出什么问题了？会不会这样子正常不？如果一个孩子整天束手束脚，然后吃饭的时候一会儿敢吃一会儿不敢吃，到底妈妈应该担心哪个情况？我再问你，肯定是担心后面。但你发现，我说我们对属灵的这个恩典，属灵的真理，本来应该前面，如果弟兄姊妹说我喜欢福音，福音让我得安息，哎呀罪得赦免，我们说小心啊，小心你滥人犯罪啊。但是他很多的捆绑，他说哦，梁弟兄，我这个怎么才能好、啊、把这个啊原来这个吸烟的坏习惯给改掉啊？怎么样这个保证我早晨六点钟就起来灵修至少一个小时什么之类的？然后大家都不会觉得有问题。其实你有的时候去想，不是那么正常。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领受福音这方面其实经常是软弱的，你们听不进去。我们在听福音上面是很艰难，你正视这个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开始。阿们吧弟兄姊妹。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你咳嗽了，但是你说我现在正好又咳嗽了，你咳嗽了你不能说没事儿。你其实你说我怎么最近老是咳嗽，是因为啥呀？是不是、啊、是不是衣服没穿好，或者是怎么样子，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这容易解决问题呢，还是说没有当做我没咳嗽？哪个容易解决问题？肯定是说我承认我有咳嗽，去找医生或者是找人，这才容易解决问题。阿们吧。所以你首先要看到，我希望大家清楚，就是基督徒会对福音有厌恶，会在福音上面有软弱，这不代表你不得救。阿们吧。加拉太的弟兄姊妹陷到律法里面，能不能说加拉太的弟兄姊妹就灭亡了？
不能
这样说，对不对？他们有软弱，我们都有软弱。彼得三次不认主，能不能说他就灭亡了？
不能
对吧？你必须知道这点。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我们基督徒不要讳疾忌医啊！有病了我承认我有软弱的，我这个听福音上面有软弱的。像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去提醒，我们说弟兄姊妹， 我们以前被律法所辖制，在那个错误的体系里面的时候，你听到噼里咔啦，周二晚上、周四晚上、周六一天，然后星期天再来，然后场场都来。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减负了，我们就星期天、星期四，然后呢，你还不愿意来，那这个正常不正常呢？这不正常吗？你应该听福音让你喜乐，那怎么那些讲律法那些东西，我怎么那么喜欢讲福音？我怎么这么难呢？原因在哪里呢？是不是我不得救呢？是不是我怎么样？不，这就是人的软弱。你要承认，你要知道说我们在这方面是非常软弱的。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你正视自己，基督徒要正视自己。你知道我是有软弱的，你知道我有的时候会厌恶福音，我对福音会有一种不热情。你会发现你真的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好，主啊，你给我医治，主，你给我恩典，让我对福音有热情。主，听不听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听。然后你对福音就越认识越多，越来越宽广，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清晰。这个时候你的力量也越来越强，这就是我们说的进入良性循环了。你一进入良性循环，你整个人精神面貌就不一样，别人也控，魔鬼也控告不倒你，人也压不垮你。然后你这个人对福音有认识，对得救有确据，对灵魂有负担，勇敢传讲福音，但是又到了什么地步，照什么地步去行，这个人其实已经在世上是光是盐。阿们吧。这个人就不再是婴孩了，这个人就能帮别人了。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去晓得的，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说你去看到使徒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有好些话我们听不进去，听不进去。我们说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以我们的观察，我们的了解，我们在圣经当中去看的时候，那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听不进去，有一个原因。大家往前翻一下，翻到罗马书第十章。好，罗马书第十章，我们来读这个经文。罗马书第十章，我们来读这个经文。罗马书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罗马书十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好这一段的经文。罗马书十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齐读这三节的经文。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所以你去看，我们说这里面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听不进去福音。我说就是再举小孩子吃饭的例子，哎，到了晚饭时间该给小孩子吃饭了，结果你发现你的孩子本来平时到了这个时间咔咔咔能吃很多，好，又吃饭又喝汤，结果今天呢，哎，他好像一点都不饿。一般原因是什么，弟兄姊妹？吃过了。吃什么了？吃零食了，对不对？或者像我们说吃了一些垃圾食品，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会听不进去福音？是因为我里面有东西了已经。那我里面有的什么东西呢？我们说第一个东西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这里面的经文，就是不想要神的义。为什么呢？因为我有自己的义啊，我有了呀。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很多人对福音他有一个轻视的态度，厌恶的态度，不喜欢的态度，是因为他里面已经有了一个东西，而且他的目的是要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意，我自己的意。你注意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很多人是希望耶稣做他的帮手，而不是做他的救主。大家记得当上帝造了亚当以后，然后上帝说什么？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什么？我要造一个配偶干嘛？帮助他。耶稣是不是仅仅是我们的帮手？耶稣如果仅仅是我们的帮手就麻烦了。你知道有很多人对福音的态度也是这样，他认为说我们为什么要领受福音呢？是福音能够使我变得越来越义。这个你注意啊，我们领受了福音以后，福音会教导我，福音会引导我，使我这个人品格越来越好，好不好？福音会不会让我们越来越坏？不会。但是我问你，福音来拯救我们的方式是让我们越来越好然后上了天堂呢，还是福音是把基督的义给我们，让我们接受了基督的义上天堂呢？这个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这是绝对南辕北辙，绝对是天差地别，绝对是天壤之别的，你知道吗？一种是说福音，耶稣做我的帮手，我是亚当他是夏娃，那人独居不好，我在这个世界上很孤独，我有属灵的追求，很孤独，然后呢，啊，终于把耶稣赐下来了，有了耶稣帮助，我就成了。不是说耶稣成了，是我成了，你知道不？这说成了那个人是谁呀，弟兄姊妹？ 啊，说成了那个人是谁说的？到底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吧？他说的成了，对不对？有些人是希望耶稣帮助我，让我成了，让我自义起来。所以当你是这种态度的时候，你是接受耶稣做救主呢，还让耶稣做你的帮手？耶稣做帮手和做救主是一回事吗？弟兄姊妹，这是大大不一样。所以当你用这种态度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我讲有一些神学家就是这个态度，你去注意，你如果去看过一些神学书籍，有些神学讲说福音是敲门砖，然后我们基督徒信的耶稣领受福音以后我们就进天堂了，但是福音只不过是开门钥匙，进去以后遵行律法才是重点。但是呢，他说我们不能离开福音，因为你没有福音的恩典，你遵行不了律法。所以上帝救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遵行律法。哎呀，这个讲的多好啊，好不好啊，兄弟们？对不对啊？这个对不对啊？上帝救了我们，原来耶稣来了是为了辅助摩西的。摩西把十诫颁布给我们，我们做不到，所以摩西很生气，一下来一天就杀了3000人。现在耶稣来了，让摩西不用杀人了，是这样子的吗？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就是人的自义。我刚才讲那种观点在很多神学家当中是非常普遍的，不是个别现象。你不要以为是只是个别有些神学家是这样，是有不少神学家都是这种观点。他认为福音哈，福音甚至还列一个公式，先是律法让人知罪，然后福音来了让人得救，福音来了以后还是律法，好让人做一个圣洁的人。福音给我们加恩典，福音给我们加力量，让我们把律法给遵行好了，让上帝满意，对不对，弟兄姊妹？不对，这是自义。当你真正去这样去想的时候，其实这个就麻烦了。你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其实你根本就没有脱离律法。大家记不得，其实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记载，我读给大家去听，就是当主耶稣他带着门徒，他的门徒跟着他有一个全新的样式，像罗马书第七章，我们以前带着大家读过，第七章5到6节那里讲的说，当我们向律法死了，我们与基督一同向律法死了以后，我们就用心灵的新样来怎么样，来侍奉上帝，不再照着遗文的旧样。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带着门徒的时候，有一些人就不理解，甚至施洗约翰的门徒都不理解，说你看你施洗约翰的门徒还有法利赛人都禁食，都搞这个搞那个，他们提了一个禁食是做代表性的，阿们吗，弟兄姊妹？就是他们的意思说，怎么你的门徒不禁食，你的门徒就跟别人不一样？主啊，你这个是咋回事？主耶稣当时讲了一个惊天动地的话，讲什么惊天动地话？主耶稣说，新酒能不能装在旧皮带里？新布能不能补在旧衣服上面？他说不能。如果你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面，那个皮带会怎么样？会撑破，然后酒也洒了，皮带也烂。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面，这个衣服补不好，布也好不了。主耶稣就讲说，我是新郎，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伴郎。新郎在这儿的时候，伴郎要怎么样子啊？伴郎当然要欢喜了，所以我的门徒要喜乐。你们法利赛人，甚至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你们经常进食、恐惧、战惊，是因为你们没跟从我。你如果是跟从我耶稣基督，那么你就不需要这样子。所以我们清楚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去晓得了，这是主耶稣跟我们讲的。你要真正去喜欢福音，能够把福音听得进去，你得把旧皮囊给丢了。主耶稣讲这个比喻说，新酒不能装在旧皮囊里面，他的意思说你们拿着旧皮囊嘛，别喝酒了，是不是这个意思？还是让我们干嘛呀？你把旧皮囊丢了，把酒喝了，你别指望用那些装。当人还想自义又想领受福音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当人只是想让耶稣做他的帮手来帮助他完成自义的目标，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耶稣到了哪里都要做什么？都要做王。耶稣到了哪里都要做救主，他要救你的。他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帮助出来，是吧？
救出来，
是救出来。你搞清楚，耶稣基督这个意思是他是救主，他是受膏者，他是王的意思，而不是说他来帮助我们。所以你注意，在传道书里面，这个所罗门讲了一个现象，他说这个世上有一个祸患，是什么祸患呢？就是仆人骑马怎么样子啊，王子走路。就是他说我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仆人骑在马上趾高气扬的，结果王子在下面牵着马在那走。他说这样子的国家是有福还是有祸？ 真是有祸了。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还想立自己的义，让耶稣帮你牵马，好了，有福还是有祸啊，弟兄姊妹，这不就有祸了吗？所以当人一心想立自己的义，包括我们刚才读罗马书第十章的时候，保罗就讲得更清楚，当我们想立自己的义的时候，就一定不要神的义。福音是不是因信称义，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听不进去福音，因为福音告诉你说，丢掉吧，把那个旧衣服丢掉吧，我给你新的，我给你好的，别把那个旧皮带拿着了，我给你好的，我给你好酒。记不得主耶稣讲的，他说我是活水的江河，到我这里来的永远怎么样子，永远不渴，你们喝那个井里的水还会渴，你们拿着那个皮带装水喝还会渴，但你到我这里不渴。你要不要把那些丢掉，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不愿意把自义丢掉的时候，我们还想让基督帮助我们立自己的义的时候，这时候我听不进去福音，你明白吗？我就听不进去福音，真的。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小孩子，我儿子喜欢画画，他自己画得很高兴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哎，爸爸来帮我写几个字，那我就帮他，因为他有些字儿不会写嘛，他说你帮我写啊，特快火车，好，我帮他写好，行了，他说行了，好，给我继续画，这是一种态度。然后有的时候我儿子来找我说，爸爸你会画那个立体画法，我不会，然后我想让你用立体画法给我画一辆火车，他就在旁边欣赏，这是一样不一样两件事，这个做法一样不一样，一个做法是你帮我写几个字儿，然后后面我自己搞定，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爸爸你帮我把整幅画画出来，然后我不会，我看了你画的画我特别高兴。我们说我们领受福音是我们让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写几笔，然后我自己把它画完了，还是说我接受耶稣基督给我完满的义，完美的救赎，丰盛的恩典，给我们永生啊？当然是后面，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态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听福音就特别甘甜。哎呀，我以基督为安息，我以他的义为我的衣袍，穿在身上，我把这个义穿在我身上的时候，遇见主我就不至于羞愧了，我把这个义披戴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的良心就不受控告了，我把基督的恩典穿在我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知道上帝是永永远远爱我，你谁也不要想让我绝望，阿们吧，
阿们。
但是我让耶稣帮我画两笔，我自己要搞定，难不难啊，弟兄姊妹？非常的难。我说如果只是让基督帮你，然后你自己搞定，难不难啊？耶稣，你我这个难题你帮我解决，后面我自己搞得定。其实搞得定搞不定搞不定。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垃圾食品，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为什么吃不下去福音，第一个垃圾食品就是我们对这个什么呢，我们对这个自义看得太重，然后我们对基督的义看得不够，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说我们为什么听不进去基督的福音，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说垃圾食品，第二个垃圾食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义人的福音。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义人的福音？没听说过，我给你们好好讲一讲什么叫义人的福音。我们说有些人要的是义人的福音，而耶稣基督来传的是罪人的福音。哎，义人的福音是啥意思啊？义人的福音比如说比较直白的，有些像天主教那种，就是或者像异教那种，就是上帝要救好人，这个人吧虽然也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不需要救了，对不对？但这个人还是比较好的，所以上帝应该救他，愿意救他，他也愿意得救。或者有些总结的说神救自救者，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就这个人很想得救，哎呀上帝就救他。然后有些在基督教里面发展出来的义人的福音是什么，我再跟你讲，真的是大不一样。基督教里面发展出来的义人福音，他不能说这样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在基督教里面来讲的话，上帝爱哪些人呢？神爱世人，这是圣经说的，对不对？他说不不不，不是这样讲的，不是这样讲，上帝是公义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恨恶罪不恨恶罪？恨恶吧，恨恶罪。所以神爱世人，那个世人呢，都是上帝称为义的人，上帝才爱，除了那些人以外上帝都不爱，对不对？这就是我说的变相的义人的福音。就是或者换一个讲法，有些人说上帝只爱他拣选的那些人，只要是不是他拣选上帝就不爱。我问，这些讲法其实你注意跟法利赛人很像，因为就哎，法利赛人，以色列人，在旧约的以色列人有没有拣选的概念？ 他们承认相不相信自己是神的选民？拣选的概念是不是到了新约才出现的？不是，其实旧约创世纪就开始了。阿们吧。上帝对亚伯拉罕讲说，万人之中我就拣选了你呀。所以以色列人是很清楚，以色列人一直有一个拣选的概念，所以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上帝只爱选民，除了选民之外的都是狗，都是猪，都是该死的，都是上帝不爱的。所以他们说，你看撒玛利亚人乱了种了，已经原来本来是我们以色列人，后来跟外邦人结婚乱了种了，所以上帝肯定不爱撒玛利亚人，所以他们才会对撒玛利亚人那么恨，你知道吧？他们对撒玛利亚人那么冷酷，你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不？你说因为民族血缘骄傲自大，这些是表面原因，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他们的宗教认为说撒玛利亚人这些人是上帝不爱的，是上帝恨，上帝恨的人你要不要恨？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很敬虔的，你是不是很敬虔？你说吧，你要不要效法上帝？你说吧，啊，你是信仰上帝的，上帝爱的你爱不爱？哎，当然，上帝恨的你恨不恨？当然恨，当然恨，上帝都恨撒玛利亚人，你居然不恨？你知道这些人态度，包括今天基督教里面有些人对着那些不信的人态度非常的冷酷，对着慕道友态度非常冷酷，就是这个原因。他也有些有传福音的热心的时候就很纠结，这个人虽然现在不信，我也不知道他将来信不信呢。他但是怎么办呢？他有些人就又来发挥罗马书第一章了，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什么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反正这个人没信耶稣之前我就应该恨他，信了耶稣以后我才爱他，合不合乎圣经？弟兄姊妹，这是义人的福音还是罪人的福音呢？这就是义人的福音，非常可怕。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城外扶着耶路撒冷的城门哭的时候，是为得救的人哭还是为不得救的人哭？他是不是在表演啊？他心里面其实不爱这些人，但是又在那哭。你见过这么假冒伪善的人吗？啊，你所以在这些人的这些神学家的这种讲义人的福音的这些神学家里面，上帝就是一个超级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心里恨人恨得一塌糊涂，还泪流满面，然后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我给你们安排下地狱，会这样子吗？弟兄姊妹，不会的。所以圣经里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我们福音的总结，一上来讲什么？神爱信他的人，是这样说吗？神爱世人。我为什么讲这个？当一个人接受了义人的福音，他对罪人的福音就一定厌恶，一定厌恶。你有没有注意法利赛人想不想要弥赛亚？要不要弥赛亚？想。他们盼望不盼望基督来？盼望。为什么把基督给杀了？为什么他把基督钉十字架？而且为了把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讲假话，对吧？圣经上面讲的他们做假见证陷害耶稣，因为他找不着理据。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步？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福音一定是义人的福音。耶稣是什么人的朋友？耶稣是罪人的朋友。你注意，我们以前反复跟大家提醒，主耶稣呼召马太，这是整本圣经第一卷福音书，是吧？马太是个什么人？原来税吏，就是个贪官污吏。主耶稣呼召他来做了什么呀？做了使徒。整本新约圣经第一卷书是个税吏写的。撒该在树上看主耶稣多骄傲啊，见着耶稣还不跪到地上，在树上看主耶稣，说撒该下来，今天我去你们家吃饭。这些人气得说，这个人他如果是个先知就应该知道撒该是个罪人。撒该自己承认没承认自己？后来承认自己是罪人没有？承认了。他说我讹谁，就说明他讹诈人，对不对？我讹谁还谁四倍，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很能讹人的，对不对？是一个绝对贪官污吏，对吧？包括我们主耶稣讲的，在他钉十字架之前，他去一个法利赛人西门家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妓女玛利亚拿着香膏膏在耶稣的头上。这些法利赛人见到这个情景已经气要气炸了，你知道吗？说如果这个耶稣是个先知就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结果耶稣怎么讲啊？那包括这个主耶稣的门徒都懵了，因为犹大带头说，哎呦，这香膏膏在头上浪费啊，卖三十两银子周济多少穷人呢、啊、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门徒都说对啊对啊对啊。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以后传福音都要讲说这件事情纪念他。法利赛人气不气啊？哇，你知道他三十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吗？换成我们现在是几万块钱的香膏。你们有没有姊妹买过几万块钱的香水跟我讲一下？有没有人买过几万块钱的香水？一瓶几万块，有没有买过？他几万块钱有没有可能都是做正当生意赚来的？不可能。 耶稣你居然不嫌他的钱脏，然后让他那个香膏膏你头上，你还很高兴，哇，这个耶稣太坏了，杀死他，你明白了吗？你晓得了吗？义人的福音是绝对不能接受罪人的福音的。当一个人接受了义人的福音，一定会恨罪人的福音。而耶稣来了说什么？主耶稣说什么？我来寻找拯救义人，是吧？我来寻找拯救上帝所拣选的人，是不是这样说？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我来不是找义人的，我来找什么？我是来找罪人的，我是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罗马书第五章保罗讲到神的爱的时候，他特别感动，说上帝在我们还做罪人还做他仇敌的时候就怎么样，就爱我们了，就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这个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个爱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有了荣耀的盼望。这就是我们和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一想到罪人的福音，我们就大得激励，大得安慰，特别欢喜。但是当一个人接受了义人的福音的时候，他会对罪人的福音恨得咬牙切齿，嘴上不说，他也要把这个罪人的福音给整死，才是不是？其实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例证？有，在一个人身上表现了。哪个人？保罗。大家记不记得保罗原来就是传讲义人福音的人？阿们吧。保罗在没有大马士革路上没有被主光照之前，他对传讲基督福音的人，传讲罪人福音的人，他是什么态度？特别拥抱这些人，弟兄太好了，你们讲的太好了，是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不是，保罗杀死他们，抓起来他们。保罗自己讲的，他说，我原来是亵渎神，我是辱骂人的，我哪里听说有人在讲耶稣，我就请了命令，请了大祭司的命令，到哪儿把这人抓起来，我才不管他家破人亡，我才不管他教会会怎么样，我一定要整死他。这就是保罗的态度，你知道吗？保罗手上有血没有啊？保罗手上有血的。斯提凡遇害的时候他在不在？在，他参与这件事情。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保罗，他对罪人的福音恨得到什么地步。哎，但是圣灵光照他，让他突然发现，到底是义人的福音合理还是罪人的福音合理？罪人的福音合理。所以保罗成了一个传罪人福音的人，然后情况马上逆转。有一群犹太人起誓说什么？说不杀保罗誓不吃饭。就是这群人，原来是，我相信这群人里面有一些人原来是保罗的亲密同工，你知道吧？原来可能跟着保罗一起，两个人两个人一起出去，然后去害基督徒，去害讲耶稣的人。现在说这个保罗叛变了，杀死他。按照犹太人的法律能不能这样杀人呢，弟兄姊妹？不能啊。但不行啊，这个是威胁到性命的事情，这威胁到灵命的问题，杀死他也应该。所以我说，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当你接受，当你想要义人的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你一定会恨罪人的福音。而罪人的福音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听不进去，是因为他已经接受什么？已经接受义人的福音。他一旦接受义人的福音来讲的话，好了，他对罪人的福音就很厌恶。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他义人的福音为什么人更容易接受？因为义人的福音就是让耶稣来做帮手，帮着我把我这个破布补好，帮着我把我这个酒囊给我扩大，帮着我让我品德提升，帮着我让我怎样怎样。这个就是义人的福音。当人接受这些的时候，耶稣其实是他帮助。你有没有发现，当人接受义人的福音的时候，我的地位有没有被动摇？没有，不但没动摇，而且坚固了。耶稣在我右边，哈哈哈！耶稣在我右边干嘛呢？耶稣在我右边来帮助我，是不是啊？我是王，耶稣是臣，甚至还差天使来帮我。我是王，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人的罪性里面非常深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它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它打不破的。他打不过这些的时候，他就会出这样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你一定要去知道的，就是当我们去接受这个义人的福音，你对罪人的福音你一定听不进去。你有没有发现？你去想想，我们自己回想几年前，你去想，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我记得好像跟沙龙弟兄我们还交通过，我们教会那可是咱又要努力建造，要成为基督的这么多教会里面的特种兵。你知道特种兵是干啥的不？以一顶百啊，是不是啊？其实基督的教会能不能建立成特种兵部队？基督教会其实真正正常的教会一定不是特种兵，而是什么？而是医院，一群瘸子瞎子瘫子，然后互相搀互相走，
这才是正常的教会。但
哎呀，不行啊，不行啊，我们怎么能满足于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呢？你今天不是讲成长吗？
是啊，我们讲成长，一个教会成长到软弱的弟兄姊妹都不敢来了，太伟大的教会诞生了，会不会呀？软弱的弟兄姊妹都不敢来了，这是这个教会成了还是败了？我再问弟兄姊妹啊，一个教会成长到软弱的弟兄姊妹都不敢接近了，这个教会是成功了，是大有能力了，其实还是败了、散了、没能力了。没能力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真正去看，真正去晓得的这些时候，当一个人他要接受义人的福音，那么他就会对罪人的福音产生一种深深的厌恶。我说你去看圣经，所以有些神学家在那反复论证，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恨恶罪，不单是恨恶罪，因为罪和人不可分，所以上帝恨罪人。我说阿门不阿门？阿门。但是有一些人没信耶稣，所以上帝就要一直恨他。你说其实这些人的讲法，你有没有发现，正是这些神学家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其实公义和慈爱不是并行的，是对立的。上帝如果要公义就不能爱，这其实是他们的前提。阿们吧。我们说上帝既公义又慈爱，阿们吧。神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但是神的爱世人，阿们吧。而且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是不是50%对50%？不是，都是100%。而且上帝讲到他的公义和慈爱，说上帝怎么定义？上帝说，我有丰富的慈爱和恩典，我不轻易发怒，是吧？他发怒不发怒？发怒。但他说什么？我不轻易发怒。这就是他的平衡。我们是说慈爱要讲这么多，公义的梁弟兄啊，咱要讲平衡，要讲全备的福音呢、啊。你讲上帝爱的时候，你主日的时候如果用整个讲了80分钟的话，40分钟应该讲上帝的爱，40分钟讲上帝的恨，这就平衡了，对不对？绝对不对。你就注意，福音不是这样说的，圣经不是这样说，甚至在创世纪、在出埃及记里面，上帝不是这样说的。上帝跟摩西启示他自己的时候，耶和华，耶和华，公义和慈爱各占一半，是不是这样说的？主耶稣怎么讲？我们上帝怎么讲？耶和华，耶和华，有丰盛的恩典和慈爱，不轻易发怒，你知道吗？他说我们如果犯罪，他要赦免我们直到千代和万代，我们若得罪他，他追讨多少？追讨千代万代，是不是这样说？只追讨3-4代，这就是上帝的平衡。你再去看的时候，神学家，你不要把神学家看得太高，神学家是很低的，跟你一样，我们人人都是神学家，你知道吗？你有没有你的神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学，不见得神学家的神学就是对的。我们盼望神学家的神学更正确，但是不代表他能对。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当我们去看福音的时候，你知道说福音是罪人的福音，连这个世界上面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上帝今生爱他们不爱？丰盛的慈爱。所以我们以前有个姊妹跟讲见证的时候，那时候跟我交通的时候讲见证的时候，讲了她的女儿然后信了耶稣，她丈夫那时候还没信，后来她丈夫信了，然后她丈夫那时候还没信的时候，她这个女儿讲到自己爸爸，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比较律法嘛，这个姊妹就整天跟你如果不信耶稣的话，你下地狱啊，你怎么怎么样子的，哇，说的特别。结果她女儿听，你刚信没多久，那个小姊妹就突然哭了，劝她妈妈说，妈妈你不要这样说了，你不要这样说了，哪怕我爸爸真的到死也没有信耶稣，我也希望他今生过得快乐，我不希望他今生是整天用地狱吓唬他的。然后一下把我这个姊妹说得很羞愧，很羞愧。哎呀，女儿刚信主，说出这样的话来。其实上帝的心是不是这样子？主耶稣基督对犹大，是想挽回犹大，还是希望犹大赶紧吧你，赶紧把我给卖了，是不是这样子啊？赶紧下地狱吧你，是不是这样子的？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不是。主耶稣对犹大为什么讲了那么多的话，也是希望挽回他。那你说上帝不是有能力？是啊，上帝有能力，上帝的能力和上帝的意愿它是两回事儿。你阿们吧。上帝是愿意人得救，但不等于上帝要救所有人，阿们吧。你说不行，我统一不起来，你的理性统一不起来，你就改上帝的话。这些喜欢律法的人，你有没有发现你正好违背了律法里面的第三条？律法的第三条说什么？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你敢篡改圣经，圣经明明讲的神爱世人，你说神只爱信他的人， 我说你胆大妄为，用你的律法定你的罪，去悔改去，阿们吧。你没发现真正要去明白的，上帝就是这么奇妙。你去看，其实我说这些人真的是睁眼说瞎话。你再去看周围的世界，我们周围不信的人多不多？这些不信的人有没有今生都是走路的时候，当头上掉下来一个花盆，走那儿啪一下摔到地上，然后走到那儿突然出来一把刀，咔，然后腿断了一截，走到那边又一斧头砍过来，他们是不是这样生活的？你看到有很多不信的人今生领受了上帝丰丰满满的恩典，阿们吧。他们虽然没有得救，但是我们在讲，这证明上帝爱世人呢，还是证明上帝对世人是恨的？上帝爱世人，你说不？不，上帝只不过暂时忍耐他们，到时候就末日审判就到了。哇，这个你有没有看香港的谍战片也好，美国的谍战片也好，没有比这样更阴险的大 boss 了，你明白不？真的呀，因为你看那些什么，像那个时候香港最出名演那个《无间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是拍的不错。然后正义凛然，刘德华演那个是不是警官？然后整天好像在那查这个重大犯罪，这些罪犯组织，然后最后原来他是黑社会派到警察里的卧底。好，上帝今生对这些人好，都是咬着牙，叫你们好，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上帝是不是神经病啊？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上帝吗？上帝是这样子的吗？耶稣在耶路撒冷城门哭的时候，是一边哭一边咬着牙吗？所以当人去接受了义人的福音，就一定恨罪人的福音。而且基督徒真的有这种危险。怎么有这种危险？哎呀，我是神的选民呐、啊！哇，我身份可尊贵，梁弟兄你说过我们比天使还尊贵。哇，上帝爱我，所以上帝就应该爱我，不应该爱他们。我们就有一种自义要跑出来了，我们就觉得上帝爱我们是应该的，爱他们不应该。为什么要爱你应该？上帝在万古之间就拣选我了。我再问大家，上帝是因为爱而拣选，还是拣选了以后才爱？他是因为爱而拣选。这就是罪人的福音和义人的福音之间重大的区别。义人的福音是说上帝先拣选了一些人，然后就爱这些人。今天在这听到的人呢、啊，你们当中有一些是上帝拣选，有一些不是上帝拣选的啊，上帝拣选的我就跟你笑，上帝不拣选的我就恨你，是这样子的吗？弟兄姊妹，不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其实上帝在万古之前拣选我们的原因，因为神爱，神就是爱，他是因为爱而拣选，他爱所有的人，然后特别拣选了一些人来领受他更丰盛的恩典，来领受永生的祝福，来领受天堂。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对那些还没有信的人，我们会冷酷，还是会对他们效法上帝爱他们？我们就会爱他们。你看一样不一样？我在讲义人的福音的那些人，对着不信的人，他一定又忍不住要冷酷，甚至他要违背良心的冷酷，因为上帝恨这些人，上帝恨的你居然不恨呢？啊，上帝恨他呀，你居然不恨，你居然见到他的面跟他打招呼，还跟他握手，小心上帝一个雷劈你身上，是吧？这就是义人的福音。但罪人的福音是什么？罪人的福音说，上帝爱世人，哪怕这个人没有信耶稣，我真的去效法上帝的时候，我爱他，我深深的爱他，我巴不得他信耶稣。保罗是不是这样讲犹太人的？保罗说，其实你们可以跟我做见证，圣灵可以给我做见证，我是心里面多么愿意我的弟兄得救，哪怕我自己灭亡了，我哪怕我自己的名字从生命身上涂抹了，我也愿意他们得救。这就是罪人的福音，你明白吗？这些人是逼迫保罗的，这些人是残害保罗，这些人说不杀保罗吃不吃饭，保罗说我宁可我自己跟基督隔绝，我也愿意他们得救。这就是神的心。所以福音可能是义人的福音吗？不可能，一定是罪人的福音。但是当一个基督徒，我在讲一个已经信了耶稣已经有永生的基督徒，有没有可能接受义人的福音？有，非常有可能。当一个已经信了耶稣的基督徒接受了义人的福音，这个基督徒在属灵上面就成为一个侏儒。你们知道什么是侏儒？侏儒就是长不大。我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痛心疾首地讲说，我有很多话想跟你们说，你们听不进去。你们长不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们虽然信了耶稣，但是你们接受义人的福音， 你们接受义人的福音，你们把义人的福音当作是合理的，把罪人的福音当作是不合理的，所以你们长不大，你一定是属灵的侏儒，因为你爱不起来，因为你会跑来跑去，老是往律法那里跑，你在福音里面扎不下根去。我们等一下还要跟大家去讲，你要去看，你要去思想。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是罪人的福音，你真正明白罪人的福音，你的爱是宽广无私的。但是如果你不接受罪人的福音，你接受义人的福音，你的爱一定是有条件的。甚至有些神学家发明了一个说法叫什么假定重生，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什么叫假定重生？就是我跟这个人传福音，为了表现我的爱，然后因为上帝是恨不前不义的人呢，所以我又爱他，所以我假定他是上帝拣选的，然后我就爱他。那你假定错了怎么办？那只是假定错了。这是有一些基督徒特别想传福音，但是又接受了错误的神学，逼得自己逼到这个份上。你有没有看可怜不可怜啊？真可怜。你一旦真正就接受罪人的福音的话，根本不存在这回事儿。不管这个人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我都要爱他，阿们吧。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律法的时候，其实法利赛人根本接受不了。主耶稣说，你们听有人说要爱那些爱你的人，恨你的仇敌，你们发现这是不是义人的福音呢？这就是义人福音。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这样，你们要什么？你们爱仇敌，逼迫你们那些人，你们不要咒诅他们，要为他们祷告。法利赛人其实那个时候就开始心里犯嘀咕，这个耶稣这话漂亮，话说得好听，跟我们的教义不吻合呀。所以他们的杀机一步步越来越重。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真正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为什么对罪人的福音有时候厌恶，你去省察去对照，是不是我其实原来有一些错误的义人的福音吃到我心里的，一点都不假。我这段时间我在这个加了一个微信群，在微信群里面跟一些弟兄姊妹讨论，他说有一个牧师跑到就是在广州那边跑去给他们做培训，培训了一整天，然后那些牧者都说，哎呀，原来搞错了，搞错什么了？原来我们一直讲上帝爱罪人，原来这个说法是错的，上帝其实只爱信他的人。哇，然后跑到教会里面去讲，然后这个姊妹就很困惑，他就反对，他说明明讲的是神爱世人，你看到没有？容易不容易人陷在其中啊？陷在其中，100多个牧者接受这个说法，这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这会给教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当教会到处在那讲义人的福音，神不爱不信的人啊，你们这些不信的人啊，今天来了是吧，等着闪电劈你们吧，等着雷打你们吧，你再看看我们基督徒。我看了有一个在微信里面也有人转的，说有一个贼到教堂里偷东西出来被雷劈了，然后基督徒在那到处转。哎呀，我心说这雷肯定是撒旦打的，我不相信上帝这样做。你说上帝不是掌管万有吗？是啊，上帝是跟撒旦还开合伙公司是吧？上帝说这事儿不能沾我的手，你去做。你们有没有看过教父？钉子没？教父里面教父是不是每个人都伸手杀的？不用，他手底下有四大金刚，有那些猛人示意一下，然后那人就知道了，出去拿着斧头就砍了。有很多人对上帝和撒旦的关系就这样认识的，上帝使使眼色，然后撒旦一个雷劈下来把他搞死，是这样子的吗？弟兄姊妹，上帝是教父是吧？上帝是黑社会头子是吧？这就是义人的福音，可怕的很。罪人的福音不是这样的，罪人福音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讲，在我们还做罪人还做上帝仇敌的时候，神就爱我们。我不明白，这是最奥秘的一件事情，圣洁的上帝爱罪人。但是这就是福音，这是福音的开始，这也是贯穿福音的始终。你要知道这个，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垃圾食品，就是义人的福音。我们说第三个垃圾食品让我们听不进去福音的第三个垃圾食品是什么？我们说神学代替福音。什么叫神学代替福音？你注意，有梁弟兄你在哪发挥，我不是发挥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主要是对着一些已经加入到基督教，但是对原来犹太教那些东西还藕断丝连的人写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对旧约圣经的解读 是不是就是旧约圣经的意思？我再问一句啊，法利赛人对旧约圣经的解读是不是就是旧约圣经的意思？不是。那些是不是就是法利赛人的神学？就是法利赛人的神学。所以这些人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感到很为难，我跟你们讲你们听不进去，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历世历代都有这样子的，就是把神学代替福音。我跟你讲，有很多基督徒也有这样的问题，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你自己扪心自问，你会不会觉得福音是简单的，是入门的，神学是高深的？你会不会觉得福音是信耶稣得永生就这六个字，但是神学汗牛充栋，书籍丰富，所以学神学是高级的？我告诉你，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子。你现在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摇头，但你仔细去想，很多基督徒一问，现在在干什么呀？最近在学神学。哇，马上一跳，哇，学神学，你，哎呀，好敬虔的弟兄啊！哎呀，在哪里学神学？在香港。哇，再跳一下，你知道吧？那再问，在哪里？那个什么，我不是在香港学神学，在哪里？我在美国。啊啊啊！要跳三下，你知道吧？哇，在美国学神学。你好了不起啊，你到我们教会来吧，我想我们教会正缺一个传道人。你会发现很多人都这样，你我不是藐视神学，但是很多人认为福音是浅的，神学是深的，福音是小的，神学是大的，福音是一点点，神学丰富的不得了。你会发现，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有一个姊妹跟我交通的时候，她就讲，她说我怎么怎么样子，其实她困扰的不得了，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她困扰的不得了，传福音的热情没有了，委身教会的心智没有了，她原来是一个很爱传福音，很能做见证，很多人被她受了激励，她从原来的教会被拉走，她去参加了一个改革宗神学的学习，改革宗神学院的老师跟她讲，你原来的教会很有可能是异端，赶紧出来。他根本，我后来问他，我说你那个教会到底是什么异端？他有没有否定基督的神人二性？他有没有否定三位一体？他说都没有。我说都没有，居然敢说人异端？我说你的老师有问题，你老师太大胆了，人家又不否认这些，人家又没有否认圣经，只是观点跟你不一样，你就敢说人异端，把他拉出来。拉出来以后，这个姊妹后来跟我表达，我说你学什么学？你学这些是为了什么？他说我要在神学上面打下坚固的根基来服侍上帝。你看，我说完了。问题就在这儿，你知道吗？你在神学上面打坚固的根基，还是要在福音里面打坚固的根基？这一样吗，弟兄姊妹？这大不一样。我说神学是人对上帝启示的一个反应和理解，阿们吧。上帝的启示会不会出错？上帝的启示会不会有瑕疵？不会。但神学呢？神学一定有瑕疵，神学一定会出错，神学一定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讲，你去看牛顿这个基督徒，其实比好多神学家，特别比很多改革宗神学家要好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牛顿已经人家搞出物理学三大定律，大家公认的说这是当时是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了。牛顿说，我不过是在真理的海边捡贝壳的一个孩子，我不过顺手捡了几颗贝壳而已，对不对啊，弟兄姊妹？牛顿讲的太对了，太对了。科学不断发展，但是你发现有些神学家，你跟着我们特别改革神学的那些，你跟着我们把这神学学完，整本圣经啊，基本就掌握了啊。你见过有一个傻瓜拿了一杯水到海边舀了一杯说，来，大海给你，接受吧，大海，大海，你会说这是一个正常人还是个神经病啊？所以很多神学家是神经病，你知道吗？你明白吗？很多神学家是神经病，然后你还把他举得比基督还高。你没发现我们有些人对主耶稣说了什么话不在乎，但是对加尔文说了什么话非常在乎。加尔文怎么解这段圣经的？希伯来书加尔文解经出来了没有？翻译成中文了没有？哎呀，翻译都看看。哎呀，加尔文这样讲的，哎呀，主啊，赦免我，我讲的跟他不一样。赦免你啥呀？加尔文不是个人吗？是不是？你搞清楚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真是很多人其实把神学看得比福音还高，这就是你吃不下去福音的原因所在。大家记不记得在旧约里面，以色列在旷野里面，上帝从天上降玛纳，记不记得？玛纳降来好不好啊？好。但玛纳有一个特点，啥特点呢？就是你当天吃， 有些以色列人说，呀，这玛纳真好，怕明天上帝不给了，存一点，存到罐子里面，第二天怎么样，弟兄姊妹，臭了。我跟你讲，神学也是这样子的。有些人活在500年前的神学家的视野之内，加尔文有没有他的时代背景，马丁路德有没有他的时代背景，有没有他的时代局限性，有没有他生活经历的局限性，有没有他文化的局限性，
有，
他这么多局限，他又是个欧洲人，你是个中国人，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我们讲有些基督徒，我们要把我们教会建造成为一个清教徒的教会，我说死了了，这个教会已经死了了，为什么已经死了了？因为清教徒早都死了，埋地里200多年了，你们教会也埋下去就行了。他们所处的环境跟我们所处的环境一样吗，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你哇，我看了美国总统选举，美国的这个社会司法，哇，好的不得了，行，咱照搬到中国来，行不行？我再问你，你找死，阿门吧？有梁女，你干嘛？你什么意思？你反文明？我不反文明，因为有时代背景，因为有文化背景，阿门吧？任何人都脱离不了这些。神学家对圣经，有些人，圣经才多少字？梁女士，你说吧，圣经不就一本书？是，圣经就一本。神学家书写了多少？神学家书写了 N 本，但是圣经里面的真理是无限丰盛的。神学家所写的书，哪怕再写多300倍，它是有限的，跟圣经无限的丰盛没法比。这就是我们的观点，这就是你们，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们都有这样的观点，这才叫做唯独圣经。那你说梁兄，你的意思以后啥书咱都不读了？不，你去读，你把神学书籍放在合一的位置上面。福音是主母，神学是使女，阿们吧。福音是王子，神学是仆人，谁该骑马呀？王子骑马，就是你要把基督放在马上面，神学放在脚底下，就这么简单。该埋的得埋，是不是啊？那加文都死了500多年了，你还给他从坟墓捞出来，你不吓人吗？是不是？你明白不明白，弟兄姊妹？把一个死了500多年的人拉出来，然后指挥你的生活，可怕不可怕？但是圣经可不可以指挥我们的生活？可以。圣经会不会过时？不会。神学一定会过时，超越他的神学早就出来了，只不过是学习改革宗神学的人固步自封井底之蛙，你知道吗？大家听过那个井底之蛙的那个成语故事，对不对？说一个鸟，麻雀飞过来跟那个青蛙说，天空可大了，那个青蛙笑得翻肚皮，是吧？这个天空可大了，天空就这么大，我天天看，是吧？每一寸天空我都知道。你会发现每一寸天空我都知道。有些人说学了神学以后每一节圣经我都明白，是不是井底之蛙？这就是井底之蛙。所以当人把神学去代替了圣经的时候，当人把神学去代替了福音的时候，他就会出这样的问题，这个玛纳是臭的，不能吃。所以每一个时代都一定会有那个时代的神学家，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个人要不要理解圣经啊？要，你都有你的神学，这才叫做天天领受的玛纳，每天更新，每天进步，阿们吧。那我可不可以参考加尔文？可以啊，你只要是参考，别说加尔文，你读的再多的神学我都同意。你如果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很会读书，读书效率非常高，咔咔一天能读好几本，好不好？好，真的好，只要你放到合适的位置上，阿们吧。因为你去对照参考，你认为圣经是这样，结果你看，哎呀，加尔文的解经比我解得好，马丁路德解经比我解得好，好不好啊？好，我能不能参考？可以，但是能不能把它摆在耶稣的宝座上？不能。就这样子，你这样子的话，这些神学家哪怕死了1000年也能帮助你，但是你把神学代替了圣经，那么这个神学家哪怕现在是在世了，他也会祸害你。你搞清楚，这是我们跟大家讲。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这是第一个问题，听不进去。好，听不进去的问题怎么解决？听不进去的问题怎么解决？这是我们要刚才跟大家讲，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他不是只是把我们批一通，他是在这里要怎么样子呢？要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对不对？听不进去怎么解决呢？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你去看第12节，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好，我现在福音的领受有问题了，怎么办？这里面说我们成了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 吧，我明白了，拿面包过来啊，骨头过来我啃，是不是这样子丁子妹？你会发现其实如果你是这个反应，你到底是听懂了还是没听懂？没听懂还是骄傲阿门吧。你说我不能吃干粮，我吃给你看，我还专门拿最硬的，你说什么骨头硬吗？恐龙骨头拿过来啊，来啃下来，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所以我说我们要解决听不进去的问题，其实你到了什么地步照什么地步去行。当你发现你福音听不进去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干嘛？第一个你要吃奶。哎呀梁弟兄吃奶这是羞辱我，你吃不了干粮你还不吃奶你想干嘛？我再问你丁子妹，你吃不了干粮还不吃奶你想干嘛？你想成仙了是不是？是不是你想中国俗话说你想成仙了，那意思你想死了对不对？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一旦发现自己，哦，原来我原来是义人的福音呢，或者我原来我自义的，生气了，还不读圣经了，去也不去聚会了，星期天我出去摆个摊去，是不是？我到社会大学里面去学去。不是的，你如果发现自己吃不了干粮，你就吃奶，阿们吧，这是正常的。你没办法，就像一个人生病了，生病了以后说的硬的食物吃不了，要吃流质的食物。大家我们当中不少做医生的君子们也是。我们也不少有些人撑过病是懂这一点，对不对？比如说有些人刚做过手术不能吃硬的东西，只能吃流质，比如说家里面拿牛奶啊熬点汤啊吃点米粥啊，然后等他慢慢好了开始吃点馒头吃点菜吃点肉，这叫正常嘛，对不对？但所以我说当你发现自己是在福音的领受上面有问题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个，你真正明白了这点，你谦卑下来，我要吃奶，吃那纯净的灵奶，就是福音。我要听别人去跟我分享福音，我求上帝施恩给我，让我明白福音，让我接受福音。从什么开始？奶和干粮矛盾不矛盾？我再问丁子妹，哎，能吃干粮的人是不是就不能吃奶了？其实也可以嘛，你早餐的时候拿个面包，再喝一杯牛奶，可不可以啊？哎呦，我儿子在喝牛奶，我不喝，能不能这样子？我只吃干的，那你可坏了，对不对？不是的，所以奶和干粮都能吃当然好。但是你说我现在，如果我原来有这些错误，包括我把神学举得过高，好，我现在要吃奶，吃什么奶？我们说奶的意思就是简单的根基性的福音真理。比如说我们2014年到2015年，我们讲了一年多的因信称义，其实因信称义是我们基督教根基的真理。但是我们讲的时候，大家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个感受，就发现原来好像不太懂，是吧？没想到是这样子的啊，是恩典这词儿整天挂在嘴上，以前祷告的时候也叫叔叔施恩哒哒哒讲一大堆，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不懂恩典，抗拒，是吧？没有接受。好，那我从这什么叫因信称义，信耶稣得永生，谁不知道当初我就是这样信的。但是仔细去讲才发现，哦，原来这个真不太清楚，怎么办？从这些开始，吃奶，从最简单的、最清晰的、基要的福音真理去吃起。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问题就开始得到真正更大的医治和解决。主啊，真是如此，你给我恩典，你给我，让我一点一滴的。最重要，这个时候你要吃奶，首先你要求上帝给你一个谦卑的心，阿们吧。你不要摆出哎呀我还不好意思看那本书，还梁弟兄老师推荐斯布珍那个都是恩典，不好意思，那个是我信主的时候看过的，现在我都信主十几年了，给初信弟兄姊妹看这本书，我跟他一起看，我觉得特没面子，把那个多马阿奎那那个神学大全拿过来，对吧？他拿这么小一本书，我得拿着这么厚一本书，哇，这样子在他面前才有面子。你这就是旨意了，对了，这就是旨意。你这个时候就是应该，我去看都是恩典，我去看窄门附近的徘徊，我去看马丁路德讲的因信称义，我去看包括现在出版社有出版马丁路德的那个加拉太书注释，我们给大家推荐过好多次了，其实你可以去看，我们教会有，但我鼓励大家自己买，你别、哎、教会有我赶紧去借，趁着别人借到之前我先借走。我很多时候我们借的书不看，你说是不是这样子？我有没有说中？我有没有说中？很多人借的书不看，你其实你不妨买了，因为这本书很好，对你有帮助的，是不是？包括我们跟弟兄姊妹每天发的这些灵修信息， 其实我们发的灵修信息现在造就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下午会跟大家去总结，我们现在往上面订阅的我们的这个归正之声的这个公众号的2000多，将还不到3000，快到3000了。那很多人，我不单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发，在其他人那些微信群里面发、QQ 里面发，有很多人是很得造就的。我就担心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哎呀，我烦，每天早晨都发，是吧？每天早晨发什么呀？我不会自己看吗？还有你帮我搞，真是的。我就担心，你知道有一个说法叫是灯底黑，有没有听说过？灯下黑有没有听说过？就是灯是照远处，远处照亮了，然后在灯底下照不亮。真的，网上有些弟兄姊妹，跟我们的讲道不是也是放到网上去了？有些弟兄姊妹听了，然后说特别感恩，特别高兴，特别得自由，特别得释放。那我们自己不要说的，在其中结果没得着。我不是说要把我自己高举，你就明白我这样去讲，我是把我自己讲的比喻成干粮还是比喻成奶啊？我比喻成高级的还是比喻成低级的呀，弟兄们？我比喻成低级的，你明白吧？我没有高举自己，我是希望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你发现我的神学根基，我的福音根基不是神学根基不够牢固，我要从这些开始。什么叫信耶稣得永生？耶稣的神人二性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是吧？这些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吃下去，你这个人就不一样了。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上帝给我们的解决方案。第二个上帝给我们解决方案是什么？我们再翻回圣经，我们再去看上帝告诉我们说怎么解决我们听不进去的问题。我们再去看13、14节，这里面讲的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我们说我们要把这个不能听福音的问题解决掉，一，你要去吃奶，你该去吃奶。另外一个，你也不是仅仅吃奶。那怎么叫做能够吃干粮？他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说，他们不熟悉仁义的道理，他们心窍不通达。然后他用了一个词儿，心窍怎么通达的呀？习的通达，就是练习。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其实，我不是说别的，我说我们星期天主要是现在是以希伯来书为主在查，我们星期四晚上其实是以基督徒的生活实践来带着大家去查。你要对福音有更深刻的认识，你就需要去习练的通达。怎么习练通达？就福音跟我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有些人福音上面不长进，是因为他认为福音跟我的生活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今天来教会然后一个姿态，然后离开教会以后是另外一个姿态，他这个是不对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要求大家过一个宗教化的生活，到了教会也是祷告唱诗赞美，回到家里面丈夫明明不信，突然嗷一嗓子唱起来把丈夫吓一跳。我们不是让你这样子，也不是让你说走到家里面不分工作中不分场合，见到哪咕咚一声跪起来了把老板都吓坏了，不是让你这样子的。但是你得知道一件事情，你的心窍要习练的通达，就是福音和我的生活，福音的真理、福音的恩典和我的日常生活，我要去思考它的关系在哪里。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我说我们说神爱罪人，神爱世人，罪人也是上帝所爱的。我不单是圣经真理这样告诉我的，我说还有我们周围的世界向我们显明这个，你要去思考的，阿们吧。而不是你只是头闷在那个理论里面，然后哎呀这个理论对不对，那个理论，我说这很奇怪。就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更明白，有些人说没有，我们这些堕落的人都没有自由了，我说胡扯，连你说这话都是因为你有自由，阿们吧。你今天决定，我说往脚往前走一步，给我走十步，我凭什么走十步？这是不是自由啊？明明你自己有自由，跟那抠书本说没自由，你有见过这样的傻瓜吗？明明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然后读了一个书说地球上没氧气，没氧气，我说胡扯吧。你跟他说话就证明有氧气，阿们吧。你明白吗？我说的意思就是你要心窍习练的通达，你就需要什么呢？你就需要去明白福音，不单是听到，不单是读经的时候，你要去思想你的生活，这个世界是不是上帝掌管的，你所经历的事情是不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在其中掌管的。所以你经历的事情跟福音真理之间有没有关系？一定有。你去思考，你就不是啊，但梁弟兄，我看我的生活跟你说的福音那就拧着个儿呢，那是咋回事儿？ 我不是强迫你，你给我悔改去啊，怎么可能拧着个儿你给我悔改去，我不是这样。你去想，你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是在那拧着个儿呢，我就觉得不对呀，这个你说的福音，你说的上帝爱，你觉得是怎么，我就是觉得不是。这个挣扎是好的，这个就像雅各在亚伯渡口跟上帝摔跤一样。我觉得上帝你是不爱罪人的，虽然梁弟兄今天讲了我驳不过他，但是我心里我就是觉得上帝你只爱一人，我得跟你摔跤，你摔吧，我跟你讲，你摔吧，你可能摔一天两天三天三个月三年，你这跤摔过去了，你心窍就洗脸通达了，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你就想，我们说上帝是施恩的上帝，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上帝，我们家今天是这个样子，上帝你到底怎么掌管？我现在想进步，我现在想成长，上帝跟福音到底有什么关系？你去学习这些，去思考，你别担心，你别说梁弟兄我不敢这样思考，天主教就这样说，你这让随便思考，万一想错了咋办，是吧，万一想错了想偏了进了异团里咋办呢？别想，就念玫瑰经，一天念一千遍啊，念完就上天堂，上不了天堂下炼狱，下炼狱你妈帮你买那个赎罪券啊，然后总之能出来，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就去想，你去思想福音真理跟这个世界，你也我们在观察世界，阿们吧，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跟上帝的真理跟上帝的应许跟福音真理它之间，我看有很大的鸿沟哦，怎么办？哎呀，不看，不，免得我不信上帝，不，你去挣扎吧，我告诉你，挣扎的结果不会是不信上帝，挣扎的结果你一定发现上帝的心事。我举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约拿到他写约拿书最后结束那里，他还在跟上帝挣扎呢，对不对？还跟上帝飙着劲儿呢，对吧？我就坐在这儿等啊，约拿在等什么呀？等着尼尼微城的人敬拜，是不是？跟他们一起参加主日敬拜，是不是？没有，他在那儿，我等你怎么降罚他们？看吧，上帝，我等你火烧下来，是吧？你这个上帝，你看约拿那个劲儿猛不猛啊？猛得很呢、啊，对不对？他放弃了没有啊？没有，但是。约拿最后明白不明白啊？他如果不明白的话还能不能写约拿书啊？他就不能写约拿书了，他跟上帝憋了好几次劲儿，是不是？上帝看说去你以为听吃人家上船了，对吧，往相反方向去走，结果砰，海上起风浪了，然后约拿说你们把我丢海里去，你把我们丢海里去，然后风浪就会停了，结果一丢海里风浪真的停了。弟兄姊妹，是不是约拿对上帝的认识那个时候是对的？是不是上帝起风浪因为约拿的话想把这船上的人都整死？不是，上帝做什么？我再问弟兄姊妹，约拿被丢在海里以后上帝做什么了？上帝安排一条大鱼来救他，这是上帝做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看约拿这个人不听上帝的话差点把全船的人都给害了，上帝还敢说上帝爱世人吗？上帝差点因为约拿把他船上的人都淹死在海里，那罪人不该死吗？该死，都淹死也活该，是这样子的吗？弟兄姊妹，不是，上帝做什么？上帝安排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了，然后把他吐到岸上，约拿去传福音，尼尼微城传完福音，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了，约拿气呼呼的跟个蛤蟆一样，你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蛤蟆呀、啊？蛤蟆气的时候鼓鼓，然后那个鼓得很大，约拿其实在尼尼城外也是像蛤蟆一样鼓着，上帝那个时候干嘛呢？上帝看，哎呀，约拿在尼尼微城外没有遮阴的地方，太晒了，赶紧让干嘛呀？让一个蓖麻长大，长得给他遮阴。哎，约拿凉快的生上帝的气，你有没有发现约拿很硬的，对不对？在那纳着凉，还在那生上帝的气呢。上帝要他学智慧了，然后这个时候上帝才安排一个小虫子把蓖麻咬了，然后太阳一晒，约拿生气了，对不对？哎，昨天让我死吧。上帝说：“你看太阳晒你，你都这么难受。”这些人灭亡你不在乎，你没发现你很自义啊，是不是？太阳晒你脑门了你就生气了，这些人该下地狱，你觉得合情合理？约拿那个时候说什么呀？约拿那时候还在那儿梗着呢，对不对？我发怒致死也是应该的。然后约拿书结束了，但是约拿后来悔改了没有？约拿后来明白了没有？一定明白，他明白才能写约拿书的。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所以我们说你要熟悉仁义的道理，你要心窍起点的通达，你要在生活当中去体会去思想。基督教信仰绝对不培养傻瓜，基督教信仰也绝对是跟一切反智反文化反知识的那些 是跟他们作对的。基督教信仰要你有知识，基督教信仰让你思考，你可能机缘使得你可能不识字，但是福音是让你多思考，做一个智慧的人。就像我们星期四晚上跟大家讲的那样，你要学习，你要长进，是不是？你要向上走，你不要等着天上掉馅饼，上帝为了教你这个功课不会天上掉馅饼的，只会掉贫穷下来。等你学会，等你更新，然后你知道说福音是神的大能，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信靠他的，仰望他的，必不知羞愧。这就是我们钉子妹你要去晓得。我们今天只能先跟钉子妹讲到这里，就是我们成长的警告。本来我有两部分的，第二部分我来不及，我就只讲到这里，下次我们再讲。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不要耳朵发痒，厌烦纯正的道理，厌烦福音。你要把这些有问题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三个零食，属灵的垃圾食品，不要把神学高举的过于福音。阿们吧。你不要说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你去要一个义人的福音，拒绝了罪人的福音。你不要想着让耶稣来做你的帮手，立你的义。你把这些丢掉，那么福音你就越听越有，越听越欢喜。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这就讲到这里，我们唱一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来唱202首《仰望真神羔羊》。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都仰望基督，我们去正确看待神学，正确看待律法，正确看待每个人应该有的品德的追求，但是我们仰望的是耶稣基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罪人的救主。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是义的，但是你拯救我们，
你爱我们不是在我们义的时候爱我们，乃是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做你仇敌的时候，你就爱我们。而且你在圣经上面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任何受造之物能够阻隔你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向你献上称颂，也求主你带领我们，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不是厌恶你的福音，而是领受你恩惠的福音，领受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使我们在福音里面得自由，心灵刚强。也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需要吃奶的时候，我们安心的吃奶，同时我们不断追求成长，可以吃干粮，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可以荣耀你的圣名。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阿们。